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晚的聚会，我们一起唱诗142首。上的聚会啊，要继续分享撒母记上的道理。那今晚来跟各位一起分享的题目啊，是大卫靠神救全家啊，大卫靠神救全家。那么今晚的范围会在撒母记上的30章啊里面的记载啊，来让我们在这个时代每位弟兄姐妹，我们读了这一段大卫的表现啊，可以提醒我们啊，我们所拜的神跟大卫是同样一个神，那我们虽然遇到的事情不一样啊，但我们可以用大卫的态度啊，能够成为我们在这个时代啊这个道理的基础啊。那么在上一回的道理分享里面啊，有说明啊，大卫啊，他这时候啊是在非利士地在寄居啊，那么在1年4个月的时间里面啊，他按照他该尽的本分啊，在非利士地啊能够啊好好的生活啊，并且得到当时的啊收留他的啊加特王亚吉的信任啊，甚至于认为已经是自己人了，可以带他啊这个他们这一队的人啊一起来出征啊，来预备进行啊新的一场的征战啊。那当然啊，也在神暗中的安排，让大卫没有受到其他的首领的信任啊，就把他赶回来了。那也因为这个机会啊，让大卫可以啊回来，也及时也可以救了全家啊。所以这段里面啊，虽然看起来很多的都是巧合啊，但是呢，却是神所安排的特别的啊这个设计啊，让我们读了之后会觉得感谢主啊，一切都有神的安排啊。正如我们有机会读以斯帖记啊，会可以这个细心一点可以发现 以斯帖记从头到尾没有神这个字，可是你从头到尾读完之后都发现这一定是神的安排，不然哪有那么巧的事情，哪有那么刚好。好，那这是我们有时候在圣经里面可以用不同的角度来认识神的作为。好，那我们今天就来看这个撒母耳记上三十章的这一段的记载。那我们首先我们来读经，撒母耳记上的三十章，我们先读第一节第二节。第一节第二节，在旧约375页。好，我们一起读经，预备起。第三日，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喜格拉，亚玛利人已经侵夺南地，攻破喜格拉，用火焚烧掳了城内的妇女和其中的大小人口，却没有杀一个，都带着走了。好们，在大卫还没有回来喜格拉之前，他们的根据地喜格拉城已经被亚玛利人攻陷了，而且那个能够搬的东西都搬走，搬不走东西烧光了。可是很奇妙的是，这里第二节说这个城内妇女其中的大小人口却没有杀一个，这就是我个人认为很奇妙的地方在这边。如果各位有印象的话，在27章的记载的大卫在打这些南地的这些的亚玛利人，是大小人口没有留下一个，是无论男女都全部消灭那如果说按照以牙还牙的原则来讲，你消灭我们这边的人，那我也去消灭你但是奇妙的是没有却没有杀一个当然这里有没有写什么理由？没有。有没有写说神去保佑他们？也没有。但是就是这么奇妙，怎么那么刚好，这一次连一个人都没有杀掉，而且是全部只是掳走而已。好，那只是说我们先把这个讯息就存在心中，也因为人还在所以留到后面大卫还可以救了全家。好，那这就是我们先看在这段里面人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困难以大卫的角度来讲，根本不知道家里发生大事他只是单纯说那就从战场退下来，那回来，所以从战场回到家里那个路程也相当远，所以是在第三日才到家才看到那所以我们今天在平安顺利的日子里面有时候我们度过了前面的这个艰难的事情我说就像大卫一样被神暗中安排免去了这一场同胞之间的征战但是呢回来之后可能又遇到下一次的挑战，但也有可能是因为神的安排也让他这样子回来及时救全家。好，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不是说过了这一关以后海阔天空什么事情都是平安顺利，也未必。有时候是过了前面的难关，后面更大的问题也等着我们这没有一定的规则，只是说提醒我们早做准备。就像在圣经里面记载主耶稣在当时还在世上的时候会讲一些末世的事情会有一些灾难怎么样讲那么多灾难，什么国攻打国，民攻打民，可是他最后的重点在于你们要谨慎要谨慎就是要预备好什么时候来不知道或是你们听到什么风声不要害怕早做准备那才是实在的啦所以这个就是给我们提醒虽然我们可能这个人生的挑战那危机我们可能度过了，可是我们要随时警醒预备下一次的挑战。好，那我们继续来读经第三节到第八节的这一段。当大卫回到家里看到家里的惨况他要怎么去面对这样的危机。好，一起读经第三节，预备起。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那城，不料城已烧毁，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被掳去了。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放声大哭，直哭得没有气力， 大卫的两个妻耶斯列人亚希暖和做过拿巴妻的加密人亚比该也被掳去了，大卫甚是焦急，因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说要用石头打死他，大卫却倚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大卫对亚希米勒的儿子祭司亚比亚他说，请你将以弗德拿过来。亚比亚他就将以弗德拿到大卫面前。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追赶敌军追得上追不上呢？耶和华说，你可以追，必追得上，都救得回来。阿们。好，第三节到第八节这一段啊，是大卫啊以及跟随他们的人的一次的人生危机。好，那我们有时候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事情，可能跟大卫不一样，可是那个心中的那个感受是一样的，是焦急，怎么办啊？尤其又是一个领导者，你除了自己也遭殃以外，你还要顾着手下这些人的心呐、啊，哦，大家都在伤心，都在愤怒的时候，你自己也不是那么好过，但怎么样去稳定当时的局面，去安抚大家的心，那这是不容易。虽然我们说以赛亚书有记载，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没有错，越紧急的时候，我们越要安静，要这个稳定，那当然有时候我们觉得不容易啦，确实有时候自己也急，大家也在逼迫我们，那我们怎样去面对这样的危机？好，那么再回来的时候，大家看到搬的走东西都被搬光了，搬不走了被烧光了，人也被带走了，所以整个都是空空的，没有了啦。那所以每一个人看到一定是除了惊吓，再就是悲伤愤怒。那怎么办呢？还是要面对了。那这里第三节说，不料城邑烧毁，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被掳去了，等于说是不料，就是意料之外。本来想说我们这样回去回来，大家可能在家里等我们啊，就没想回来，这叫做意外，意外发生的。好，那么第四节这是正常的表现啊，因为一定是悲伤，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但是呢，要圣经是教，是要我们要鼓起勇气，要继续面对下一个。可是没有代表说你不可以哭，你不可以生气，是可以。我们要生气要哭可以，但是呢，别忘了不要哭到丧志了，不要哭到就是觉得这个绝望了。其实哭完之后呢，那么需要有身体以外的能力帮助，人的帮助，神的帮助。这就是神设计我们人在世上要过着团体生活、互助的生活，这是我们顺着神的安排、神的设计，我们都可以得到帮助。如果只靠自己的话，当我们遇到眼前的什么东西、属于我们东西全部不见的时候，那么我们该怎么继续走下去？所以需要扶持。所以在这段里面有大卫的的那个鼓励安慰，安定大家的心，也有什么从神而来的能力的帮助。好，所以在这时候众人哭悲伤到没有力气了，连大卫自己也不好过。刚有说到第六节啊，这时候大卫甚是焦急，焦急除了自己的家里的人东西也都会抢光以外，还有加上什么，他的压力又加上众人想拿手把他打死所以大卫承受的压力比一般人多。一般人都是我这些东西人啊东西不见了也就这样而已，可是大卫的话除了跟大家一样，还要加上什么，全部都箭靶对他，怎么办你这个领导者要怎么去面对这样的环境？好，所以如果做大卫，如果说两手一摊说我也没辙啊，没办法那当然事情的结果就跟圣经写的会不一样但是显然不是这样。这时候的大卫在第六节说， 大卫却倚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好，所以从焦急的他的心是焦急没错，可是另外一方面他又是能够依靠神，他心里坚固。好，那这个依靠神那个实际的做法就是我可以问神。不然我们说，我们常有时候口头讲错了遇到有患难的弟兄姐妹了，我们就安慰说要依靠主耶稣啦，靠祷告啦，靠什么啦。那当然我们说起来，老实说，我们只能口头上的鼓励安慰提醒比如说你要依靠神，但是呢那是别人给我们的，但是如果我们自己的话要怎么说服自己我依靠神，对，那依靠神这只是一句话，但是要怎么做才是真的能够安定我们的心，像大卫一样依靠神但是他能够心里坚固。比方说嘴巴依靠神，你心里不没有办法安定，不能坚固的话那只是嘴巴讲讲啦有时候就说避免你来烦我，有时候当事人说我会依靠神那其实自己心里很慌，不知道该怎么做那大卫能够心里坚固是在后面因为他稳定就是说虽然我也遇到一样的事情，可是呢有法宝就是说他有这个祭司在身边。好，所以在这里说请亚比亚他过来说请你第七节说请你将以弗德拿过来以弗德拿过来表示说我可以问神是真的可以用按照神所设计的沟通的管道去得到从神而来的讯息，这才是大卫能够心里坚固的根据所以我们常说你要有信心，信心是你嘴巴喊一喊的口头那个呼口号的信心呢，还是你真的有得到证据的信心那我说呼口号就是说怎么说那个要等一下下一场要比赛老师或者教练说有没有信心打赢这一场大家一定要喊有信心可是喊一喊之后呢，如果你的对手是去年的总冠军那当然就是心虚了那配合演出了一定要喊一下了。那除非说我们有十足的把握，练了很久，平常练习比如说篮球比赛平常练习大家练习怎么投都是能进球大家合作这一些互动的一些传球啦、攻防都练得很熟练那当然就有信心那就有证据的信心，不然的话都是喊喊而已啦所以我们常说圣经写的信心是有证据，尤其面对神，我对神有信心，凭什么？就要凭着你有没有拿到证据那像圣经记载在希伯来书十一章有记载信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好，所以古圣徒在这个信仰上面得到美好的证据在什么？神亲自跟他讲话跟亚伯兰讲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神对历代的先知讲什么话你去做就对了那么在这里大卫能够心里坚固，他的那个信心的根据在于什么？因为以弗德是祭司的制服之一，按照律法的记载，这个以弗德类似一件像背心有十二块宝石做装饰其中有一个口袋，这个口袋的名字叫决断的胸牌，里面有放的两个东西，一个叫乌灵，一个叫土明，那这个是可以求问神。那么借由祭司的以弗德你要求问事情，祭司去从口袋里面拿出那个乌灵或土明如果拿到的是土明那表示说你所问的事情是可以的，神允许，神答应那用这样的方法，知神定的方法你可以确实的得到从神而来的讯息。好，那这就是证据，说我可以真的得到神的话语，而不是自以为就是这样那这是按照我们这个信仰里面去传达的所以大卫能够心里安定他不用害怕。若比对照在先前他一个人在逃难的时候，身边也没有祭司那就是靠他一个人的想法，我要活下去，我要躲避危险所以那真的是病急乱投医啦，有什么就要什么我想要什么呢？又不能讲实话所以要编故事讲谎话然后保护自己那所以 他就是很辛苦啊，因为他而且到处怀疑，这个是不是这个对我很好，是背后是不是要要这个害我，或是说好看到一些小动作说是他们认出我来的，心里很不安，一直跑一直跑。但是这时候的大卫对照他之前一个人逃难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他这时候的压力比之前他一个人逃难的压力更大，可是他却能够安定，因为这是他的成长，他的进步，而且他能够收留祭司，让他在这里得到了重生的讯息。那在上一次的上几次的道理分享讲到扫罗去找交鬼的妇人也是一样，圣经里面记载当时的扫罗听到非利士人要来了，平常打非利士人都那么勇敢，刚好这么一次的非利士人要来，他心里慌了，他怎么办？他说，然后圣经讲撒母耳死了，他没有办法得到讯息，神也不借着这个巫灵不借着先知来跟他讲话，都没有讯息，因为先知被他祭司被他杀光了，然后神也不派一些神人来跟他讲话，都没有，所以他已经是算是没有办法得到身体以外的讯息来安慰他、安定他的心，所以他变成也是一样，病急乱投医，就直接就找那交鬼妇人也好了，就变成饮鸩止渴，然后口渴时候喝毒药解渴，反而让自己加速死亡，所以扫罗他就是没有神，没办法安定下来，那这时候的大卫压力很大，但是他安定了，所以可以求问神。在第八节里面就借着跟祭司请祭司来抽这个以弗德里面的这个决断胸牌里面的乌林土民去得知道神的讯息，所以综合来讲就是我追赶敌军追得上吗？追得上而且你可以去追，然后必追得上，然后是都救得回来。所以大卫的心理坚固在什么？我领受了从神而来的话语让我安定了，就说你的意思说是有惊无险，你会害怕，你受惊吓了，可是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安全回来。那在这里的大卫是得到信心的证据，他要有证据就是神给他话语，所以他现在安定了，不用害怕，就好好的来面对之后要怎么样去把这个安定的信心去把它实践出来，实践出来就是真的就要按照神的话语去做了。好，所以我们在这一段所看到大卫的依靠神，可以提醒我们在这个时代的每位弟兄姐妹，我们按照启示录的第一章第六节说的，我们受洗罪得赦免之后，我们都是祭司是做君尊的祭司也就是国王专用的祭司，是你跟我每个人都是，表示说如果我们像旧约时代的祭司的话，我们身上都会有以弗德，都可以借着以弗德的里面的乌灵土民来求问神。那我们今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自己借着祷告我们跟神求，那跟神等于说靠着祷告我们依靠神，靠着祷告来安定我们的心。其实有时候我们常会说神是无所不知的神，就算我们还没祷告神都知道我们要求什么，我们需要什么，所以那为什么要在祷告呢？有时候祷告是要安定我们的心，它还有这一层的用意啦。好像 有很多人借着祷告可以得到属灵的能力，没有错，可是有时候是什么？祷告的时候那就是安定，因为祷告你也不能做什么嘛，你就专心，然后借由祷告的时候再会回想一下我们自己发生什么事情，要求什么 事情所以有时候想一想反而这也是一种安定，那情绪安定了那么我们可以冷静的继续面看清楚我们现在遇到什么事情，我们该怎么去面对，然后又加上神在祷告当中有时候会给我们一些感动或是有人会看到异象那么等等的，这都是加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觉得我们有这个把握继续按照神的旨意走下去。 然后可以得到事情的解决了。好，所以我们的要相信这里有神，大卫拜的神跟我们拜的神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是可以去依靠他。所以要得力，要在乎平静安稳，所以你一定要平静安稳。靠自己不能平静安稳的时候，那就要靠神。那当然最简单的，我们说最简单的就是自己能做的就是安静祷告，就是说你祷告，你在一个安静安全的地方，没有人干扰你，我们在那边安定我们的心。那当然有一些场合我真的没有办法的话，我们真的要 求神能够怜悯我们。那其实最好的准备在平常，就像我们现在在平安顺利的时候，赶快把道理多多的吸收存记在心。因为有时候遇到事情的时候呢，别人再跟我们讲一些道理，我们都知道，可是就听不进去，就变成听了就过了，听了就过了，没有办法 安慰我们的心。所以唯一自己能够帮助自己，就是累积我们平常的道理，把一些我们可能现在没有遇到的，看有可能会遇到的，先把它先做好准备，心理准备说哪一天如果像我们像大卫这样，我们该怎么办。他遇到的压力其实都比我们更强，那他都能够这样的话，那我们可以早做准备。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优点在于聚会的时间多，在古代没有晚间聚会，就安息日去会堂聚会。那我们在这个时代，除了安息日聚会，平常晚间聚会，然后有时候有的地方又有团契聚会什么，我们有很多种管道去大量吸收圣经里面的神的道理。所以这个道理我个人认为就是趁着平安的时候赶快多累积，患难的时候那可以已经成为我们的算是潜意识反射动作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会反映出来说这个事情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圣经里面也是有说啦，那自己至少有个依靠，说圣经里面曾经有印象拿记载谁怎么样，那我们至少还有个方向去面对它，而不至于变无头苍蝇那边很慌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好，这个是大卫的表现给我的这个道理的提醒，我将分享给各位。好，我们来继续来读经，从第九节到二十节的这一段，就是大卫领受了神的话语之后，圣经跟他讲说可以哦，你可以追，必追得上，而且都救得回来。如果说仅止于这样，然后都不动，就等着人回来，那等于是什么？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一定要什么？信心加上行为，那才是活的嘛。所以领受了神的话语，我有信心了，我的家人一定救得回来。那但是呢，要什么？要行动，要去做，要出去追啊！你已经问说可不可以追，那神跟你讲说可以追，那你一定要大卫要带队出去追啊，要去找啊，不然的话那就是听听而已，只有信心没有行为。所以我们 来读这一段大卫的信心的实现，信心的表现。好，我们一起继续读经，第九节，预备起。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600人来到比索西，有不能前去的就留在那里，大卫却带着400人往前追赶，有200人疲乏不能过比索西，所以留在那里。这400人在田野遇见一个埃及人，就带他到大卫面前，给他饼吃，给他水喝，又给他一块无花果饼，2个葡萄饼，他吃了就精神复原，因为他3日3夜没有吃饼，没有喝水。大卫问他说，你是属谁的？你是哪里的人？他回答说，我是埃及的少年人，是亚玛利人的奴仆，我因我3日前患病，我主人就把我撇弃了。我们侵夺了基利提的南方和属犹大的地，并加勒地的南方，又用火烧了洗格拉。大卫问他说，你肯领我们到敌军那里不肯？他回答说， 你要向我指着神起誓，不杀我，也不将我交在我主人手里，我就领你下到敌军那里。那人领大卫下去，见他们散在地上吃喝跳舞，因为从非利士地和犹大地所掳来的财物甚多。大卫从黎明直到次日晚上击杀他们，除了400骑骆驼的少年人之外，没有一个逃脱的。亚玛利人所掳去的财物，大卫全都夺回，并救回他的两个妻来。凡亚玛利人所掳去的，无论大小儿女财物，大卫都夺回来，没有失落一个。大卫所夺来的牛群羊群，跟随他的人赶在原有的群柱前边说，这是大卫的掠物。阿们。从第九节到20节这一段来记载的是大卫去追赶敌人，也就是信心的表现，领受了信心的证据，要去行动，那这样的话才能够成全这一份信心的果效。好，那么大卫就真的不犹豫了，我们在第九节马上就带人就出去了，要赶快去追，而不是在那边紧张说要不要去，要去不去，要去不去，那边犹豫不决，是很果断的。既然这是从神而来的讯息，好，那就放心的勇敢的走出去。虽然大家很累，因为从战场回来他走了好几天了嘛，应该说从出发到战场好几天，然后从战场再回来又好几天了，那现在又要再继续追赶敌人，所以当中有一些人没力的啦，真的没有办法过河，所以在河的那边等待。好，所以在这一段的过程里面有神的奇妙安排，因为茫茫的旷野到哪找，大家又心急，说心在急的时候有时候没有方向，那奇妙就是就刚好遇到一个落难的埃及少年人，把他救起来了，很虚弱了，吃给他东西吃，给他水喝，有体力了，好，就问他你是哪里人啊，就那么刚好问对人了，所以他说原来就是你，你的主人已经就是抢夺我们家的这一群人，而找到目标了，那这就是神的安排。所以这时候的大卫他能够他没有说气急败坏之下反正看到人就砍，没有，如果他把这少年人还没问话自己就把他杀的话，他什么讯都得不到了，变成要继续很辛苦的就是到处去找了，没有方向，那可能要花费更多的时间体力精神，那虽然有得到应许可以可以来救回全家，那可能要花更多的资源，可是他在这里是遇到了这少年人没有看清这一份的机会了，他觉得人嘛就把他救起来问问话也好，刚好就问对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有时候听到有人有弟兄姐妹就是有患难，那跟神祷告，跟神祷告，但是有时候神应允我们说这事必会过去的，就是我们会度过这难关或者怎么样，但是神要用什么方法解决我们难关，有时候没有讲，没有讲的时候那么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去坚持这个信仰下去。那有一些曾经有听过说有人说这个说圣经应该说他可能听到早期我们有许多的弟兄姐妹的体验就是说神会用异象异梦来启示让某些弟兄姐妹可以明白道理这早期会这样那所以那因为那是早期的情况，那到了我们这时代听的时候会觉得说真的真耶稣教会的弟兄姐妹有早期真的有些人就是靠着圣灵的启示跟明白道理，所以有些人的话就变成没有智慧的判断说 那我干嘛读圣经呢？他就不读圣经了，就靠祷告，要跟听的那个蒙恩见证的那些当事人一样，我要得到从神而来的声音。他就这样靠祷告，不靠圣经。哦，那其实这又不是完全哦是这样啊，因为有时候如果说今天哦，弟兄姐妹，你看到异象，你看异象做异梦，你醒来正常的情况，一定会来问传道。传道，我前几天或是我昨天啊，我看异象，我做异梦啊，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呢啊，我跟你讲怎样，你来回答。那传道听到的，通常听了你的陈述之后呢，我们一定要怎么？一定会做分辨，就是你所说的情景跟圣经符合的有多少，跟圣经不符合的是什么？好，那我们要去分辨。如果你今天你看的异象、做了异梦里面的景象是跟圣经完全不符合的，那我们就跟你讲说，小心啊，魔鬼捉弄你了啊，不要去信，不要理他。啊，但是如果舍弃圣经的话，你看到什么就认为那是神从神而来的讯息的话，有时候就中计了，魔鬼可能就会骗你哈。比如说你看到的异象说，主耶稣带我去看地狱，那地狱就是魔鬼带着犯罪的人去受刑啊。你没有听到关键点，在地狱里面，魔鬼带着犯罪的人去受刑啊，那就不要被骗了哈。魔鬼自己要下地狱受刑罚，怎么会是地狱是魔鬼在管理的呢？光这个话我就按照圣经就可以看出，圣经里面写的跟你看的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要说小心，不要被骗了，魔鬼在捉弄你。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时代的话，圣经的根据跟从灵界而来的讯息是要吻合，这才是稳定的，而不是你只靠。所以有人会说，那这样子圣经不，有人说圣经有神的话、人的话、魔鬼的话，那是都要信啊怎么样，那是没有错，事实是里面有神的话、人的话、魔鬼的话，但你后面那句说那难道都要信吗，是帮助我们去分辨这个神的话语以及人的话语以及魔鬼的话语，他们的是非善恶在哪里，让我们去了解神的作为，用神的观念去分辨我们遇到的每一件事情。而且神要解决人的危机，有时候他的方法有好几种，有第一种、第二种、第三种、第四种，有时候是超我们想象的方法，可是呢那也是一个方法。我记得小时候听过一个故事，是也是小时候听传道说，他说有一个弟兄，好像应该有一个人就是好像是做异梦，反正做梦，主耶稣跟他讲说明天中午到你家吃饭，就这样子，然后隔天，醒来的话就刚才说主耶稣说要来我家吃饭，所以开始准备了，家里人准备午餐了，主耶稣来我家吃饭，就在接近中午的时候呢，有人来敲门去开门，就一个乞丐要来要饭就把他赶走了然后就等，奇怪，午餐时间过了，主耶稣都没来然后等了一整天都没来，所以晚上睡觉的时候又做一梦主耶稣要看到主耶稣了这个人就质问主耶稣，主耶稣你不是说要来我家吃饭吗怎么没有来这个是耍赖就说我有来你把我赶走了那这是我印象小时候听的所以有时候神要给我们体验的应许，有时候应许只是一个方向说你必平安好，你这个事情可以得到解脱，可是中间的方法很多种所以不要限定主耶稣要用第一种方法来解决我们第一种问题我们的这个问题有时候我们放宽我们的心胸，就既然交托的就交托给神了，我们该做的去做，剩下的就等候神应许的结果出来而不要去限定神说一定要用这个方法这样子才能够解决问题，没有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跟你讲神要用什么方法解决，只是说给你应许，那你就凭着这个应许的信产生的证据的信心我们去持守下去的好，所以这时候这个他们遇到这个埃及少年人那 真以我们后代的人去读这一段，那就是神的安排啊。那么刚好一个埃及商人在那边生病了，还被三天前被抛弃了，就留下了这个线索，让大卫可以不用花费太多的资源就去找到去救回全家了。他问到了，马上就带路了，就不用到四处乱找啊，或是分散大家力量去什么地毯式搜索，不用，有人带队，有人带路啦。一看大家那边亚玛利人在办庆功宴，那就是大家他们放松戒心的时候，这时候就大卫要勇敢下去了。所以大卫的能够把握时间就是抓到应许就行动了，而且再来要勇气，看到亚玛利人在那边办庆功宴，你很累了，但是你要不要勇气去追杀他们？所以他们要还是要这个勇气下去。那后来也按照神的应许就得救了，而且是没有人伤亡。这里说他的家人都救回来了，而且圣经也没说大卫的这边人死了多少人，没有。有时候我们会合理的讲说双方交战难免会有死伤嘛，可是按照这里来讲话，大卫这边的人没有人死伤，叫做大获全胜。而且家里的人被抓了，没有人被杀，全部救回来，而且东西财物又抢回来，又多了什么？因为亚玛利人不只抢他们洗格拉，还有抢很多的城所以其他的城的礼物也全部变大卫的。所以他们能够自己的东西各还各的，而且又多了好多的礼物可以成为他的战利品。那后来他大卫还可以做后面的这些战利品的资源的分配。所以从这边看到大卫去追赶敌人那就是按着神的应许所产生的信心真的去做了，信心加上行为，结论就是没有失落一个，大家都不管去攻击的人或是等待救援的人，大家都平安回来。这就是大卫靠神救全家，他不是靠自己。如果今天没有神来安慰他的话，他自己可能在洗格拉就被人家打死了，他自己想说两手一摊，我也没辙啊，那可能就被大家打死了。可是他安定，他说不要急啊，问神。所以请祭司拿以弗得来，我就得到神的话语的应许。也真的得了应许还要勇敢的去实践。这就是大卫在这边给我们的榜样。好，我们最后来把最后一段来读完，21节到31节。他们得胜之后要怎么去面对后面的这个难题啦。好，我们继续读经21节，预备起。大卫到的那疲乏不能跟随留在比索西的200人那里，他们出来迎接大卫并跟随的人，大卫前来问他们安。跟随大卫人中的2人和匪类说，这些人既然没有和我们同去，我们所夺的财物就不分给他们，只将他们个人的妻子儿女给他们，使他们带去就是了。大卫说，弟兄们，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不可不分给他们，因为他保佑我们，将那攻击我们的敌军交在我们手里，这是谁肯依从你们呢？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应当大家平分。大卫定此为以色列的律例典章，从那日直到今日。大卫到了洗格拉，从掠物中取些送他朋友犹大的长老，说，这是从耶和华仇敌那里夺来的，送你们为礼物。他送礼物给住伯特利的、南地拉莫的、亚提尔的、住亚罗尔的、席莫的、以实提莫的、住拉哈勒的、耶拉灭各城的、杰尼各城的、住何尔玛的、哥拉山的、亚达的、住希伯伦的，并大卫和跟随他的素来所到之处的人。好，阿们。好，最后这一段征战胜利，大家高兴了，回来再 回程的途中啊，第一个问题就是回到原来有那两百个人没有力气再过河跟随大卫去征战这些人啊，迎接他们啊。那所以有时候啊，按照人的想法，有力啊，我有付出力量啊，功劳，所以可以分得多啊。你在这边啊，没有功劳的哈，那就没有奖赏啊。那当然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常听的叫无功不受禄了啊，就是我没有做功劳哈，就不设拿这个奖金啊，哦，这个或是礼物了哈。好，那所以当中正啊，有些人也这样认为啊，他说属于他们的家人啊，就他们带回去哈，那这些我们抢来的战利品哦，就不要分给他们啊。那当然这是一般人的想法，可是大卫他做一个领导者哦，他要有他要能够面对这样的事情啊。他所说的理由啊，他最后是说大家平分，可他的理由是拉到神这里来，他说。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啊，不可不分给他们。所以大卫认为说这次的征战胜利是因为靠神，是神应许，而且我们这么容易就能够把我们的家人救回来，我们的财物都夺回来了，所以如果没有神的话，有可能我们什么都做不到了，因为他就说都救得回来。那时候求问神就人哦，人救回来哈，财务好像没有特别的说，就是家人能够救回来哈，但是现在又额外什么，又多了好多的礼物回来哈，所以大卫认为说这是神的眷顾，神的安排，所以要感念神的恩典啊。而且你看啊，这个23节后面又说，因为他保佑我们，将那攻击我们的敌军交在我们手里哈，所以亚玛利人。有时候不是那么好打，但是呢，也就是神的眷顾，让他们能够胜利。而且大卫也，其实他们也很累了，但是他们打多久？从黎明打到次日的晚上，说起来是打了两天呢，两天一夜，当然两天一夜啊，两个白天，一直在打哈，所以这样两天下来，其实大家都累了，可是呢，最后还是胜利的啊。好，那所以认为说，如果没有神的话，他们也没办法撑啊，撑那么久的体力一直杀敌啊，你这样的每一刀下去都是生命的威胁啊，你有可能胜啊，但是最后是大家都平安，没有人伤亡，都会回来。所以大卫认为说，也只有神的眷顾，我们才能够全身而退。就像大卫在年轻的时候，他的体验就是面对野兽。野地的狮子跟熊哪有百战百胜哦？每次都熊跟狮子被他打死了，他难道没有受伤啊？没有残废啊？真的都没有哦？那大卫认为说，这就是神的眷顾啊！不然那么好的哦，去打这些野兽还能不受伤的哦？那就是体验。所以大卫在这边他又一次的来表达说，如果没有神的眷顾，我们。没有办法得到现在的这个丰硕的成果，好，所以要感谢神的恩典，好，所以这件事情的话，大家其实都需要，好，都需要被照顾，好，所以大家平分，好，所以这里后来就变成大卫以后这个把它成为以后的定律，就是只要我们这一队上去的话，你第一线跟后面看守器具的，大家都是生命共同体。大家都是一起的，就像那个球队去比赛啊，球队不是只有上场那几个才算那个有功劳了，你后面的板凳球员要不要算？当然要算啊，所以如果达到总冠军是每个人都可以分奖金的，不是说上场那几个得比较多，没有，他算一个团队，有印象都是这样子，所以得金牌每个都是一面金牌，没有说那板凳球员跟每一场都没上去的，这个不用不配，没这回事，你就是这个团体，因为报上去的名单可能就报了20个十几个二十个，那可能上场就5个，但是呢一样你所有的人你报上去所有的名单全部都算在 这一次的胜利的名单当中。那这就是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遇到的也是一样。那这个也可以给我们一个参考了哈。有时候什么叫公平，什么叫不公平，有时候很难说哈。但我们只能说，今天能够感念神的恩典的话，如果今天像大卫那个环境，大家都是同一个信仰，好，可以啊。那我们今天大家都同一个信仰，我们常讲说感谢主耶稣，我们相信，虽然人的分配或许有一些不一定是符合我们的期待，可是呢，我们都相信神有看见，神知道，神会纪念啊。就算我们今天分的少，感谢主无所谓啊，主耶稣纪念就好了啊。这是我从许多教会的长辈的这个品德里面表现出来的。不去计较那个实际的物质的分配，那在我们在灵里面都相信主耶稣纪念知道，这是我们在这个时代的环境里面，我们可以去面对大卫所做的这个分配战利品的那个态度，其实就是神纪念还是比较实在的。好，那当然他也所以说在这个事情上面他没有去受到人的影响，因为旁边人会跟他咬耳朵了，跟他讲你要怎么样怎么样，可是他心里就是我有我的主见，就是这是神的，这都是神的安排，神的眷顾，所以就没有去按照人的想法论功行赏，而是大家生命共同体全部都有，而且不止他，连这些他的好友故乡的这些各层的这些长老都可以分到他的喜悦，这是我真正来的战利品，送礼物给这个城，给那个城，给那个城，所以等于说就是分享喜悦，那也建立人际关系，所以善用我们手中的礼物的资源，虽然但我们说你去贿赂当然这不好，可是有时候我说以礼物这个我们先不讲贿赂的，我说他的基本的观说，我们今天能够人家给我们一些东西，其实我会觉得很高兴，一白白得来，虽然这个东西是很便宜的小东西，可能我用不到，可能那个心中的感受说就是我有得到，那个心情就不一样，尤其就是我今天是特地是拿来送你的，不管什么理由啦，有时候人的感受觉得我被纪念了，我被尊重了，那这个就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奇妙的就会连接起来，所以要善用这样的关系。但是我们不是说用送礼物去做违背真理的事情，违背法律国家法令的事情，违背善良道德的事情，不是，是善用礼物的正面的意义去加增我们人与人之间亲爱的关系。我们都需要人的帮助，身体以外靠自己不能得救，是要靠身体以外的人的力量，神的力量，这才是我们要好要去面对的。那所以要善用我们手中的礼物，那我们常讲分享，分享喜悦，除了物品的分享，我们心得的分享，我们信仰的分享，这都是很好。那就可以从大卫里面这一段里面的表现，可以提醒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的信仰跟生活也就是这样，是古代的人遇到的，我们这时代也遇到，事情不一样，但是那个心境态度是一样的。所以愿主耶稣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能够让我们领受了道理之后呢，可以去分辨善恶，也是给我们有勇气来行出神的道理来。那我们最后我们就来唱诗145首。
耶稣日日靠 依靠耶稣在